首先说明，本期节目大概率会让小清新患者以及唯民主论者非常的不开心，因为我将使用非常冷酷的语调讲述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演变到今时今日这种惨淡局面的背后的逻辑，而逻辑是很残酷的，逻辑不讲人情，不给面子，不考虑善恶，不忌讳人心，逻辑只考虑成立的条件和前提，只要条件充分，前提确定，它就一定要发挥作用。而对于唯民主论，我将会给予严厉的批评。欧式的泛民主体系已经完全丧失了动员能力，欧洲也很有可能在现在的这场末日赛跑中第一个败下阵来，成为被危机之狼第一个撕碎的经济主体。这么说吧，如果欧洲继续坚持它朽烂不堪的泛民主模式，它的结局将会非常确定，它残破的尸身将会被美中俄三家分食，美国将会接收它的部分精英，也就是拿走人这一部分，中国将会占领它的市场，也就是拿走钱这一部分，而俄罗斯将会占领它的领土，也就是拿走地这一部分。欧洲各国从此将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欧式文明也会自此消亡。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观众根本就无法承受这样残酷的论述，所以我建议你们看到这里就不要往下看了。说老实话，我从不打算说服任何一名三观已经确定的类人员。现在进入正题，首先需要说明动员到底是什么。在我的语境里，动员是国家通过其组织和管理体系能够多大程度上推动其全体国民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重大灾难的能力。这里的重大灾难包括了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后来的经济危机。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越强，就越能推动其国民挺身而出，直面灾难，对抗灾难，并因此有效提升应对灾难的能力。即便最终未必能够真正战胜灾难，至少也能够减轻灾难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原始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大自然的种种挑战。凶残的猛兽，恶劣的气候，残酷的自然环境，分分钟就能让脆弱的人类死于非命。个体的人类在自然环境下根本就无法存在，为了对抗大自然，人类被迫采取了居群而居的生活方式，并因此形成了部落体制。即便是最原始的部落，也一定会有组织，有分工，也会建立起最原始的动员机制。能猎取更多食物的部民，一定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占据更高的部落位置，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最根本的人性之所在。当部落这样的组织形态建立之后，战争就逐步发展为人类社会最恐怖的灾难，没有之一。任何一个还算是正常繁衍的部落，都会与周边部落争夺各类自然资源，也因此一定会处于长期的战争风险之中。部落首领为了保持并提升整个部落的战斗力，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建立有效的战争动员机制。比较原始的动员机制当然就是奖惩机制，在战争中的勇士将获得物质、社会等级等方面的直接奖励，而懦夫和叛徒当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更加精明的部落首领则会尝试建立长期有效的动员机制，他会在部落内部建立公平的食物分配体系，以养育出更多的强壮战士。他会建立残病战士的抚养机制，以解决战士们的后顾之忧。他会发展生产，推动金属冶炼和粮食种植等产业发展，并因此全面革新装备，提升战争储备水平。在此之后，他会建立完全脱产的职业化军队，建立指挥秩序，提炼每一名勇士的战斗技巧和经验，形成城市化的军事技能，并尽可能的在军队中普及。这么说吧，战争曾经就是推动人类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两方面保持进步的最大因素，没有之一。自从人类从树上爬到地面，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就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最大灾难。而为了应对灾难，人类就必须学会动员。不能展开有效动员的部落，一定会被灭亡，绝不会有例外。如果有哪个部落首领丧心病狂，一定要拿走部落所有的资源，自己吃得膘肥体壮，不给部落里的部众留一口汤，让他们整天饿得奄奄一息。这样扯淡的部落，就算他自己的部众不造反，也一定会被周边的部落一哄而上，群起而食之，绝不会给这样的垃圾部落留下一丁点的活路。我再强调一次，有效动员就是人类应对战争威胁的唯一方式。任何一个能够存续下去的部落，以及此后遍布这颗星球的大大小小的王国，一定会建立起系统性的动员机制。 战争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所以任何一个能够长期存续的国家都必须建立起长期生效的动员机制，没有例外。在王国时代，无论什么样的王国，动员机制都包括下面的这三大共性。第一，必然存在一个中央政府，统领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三大权力。第二，必然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分布式管控体系，以确保权力的触角能够尽可能地延伸到全社会。这样的分布式体系主要是两种模式，在中国就是中央、省和县这样的三级架构，也就是大一统模式。在欧洲各王国，则是依据爵位大小建立的分封领地，所谓的封建制。这两种体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实现自上而下的动员。第三，一定会存在一套广泛的洗脑工具，以尽可能的统一思想，建立社会共识。唯有在所有人使用同一套语言体系和思维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动员。在中国，承担起这一责任的是儒教，在欧洲则是天主教。在此后上千年的岁月里，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和欧洲的封建王国彼此长期相安无事，各自发展。他们共同的敌人其实都是来自草原的蛮族，每过180年，蛮族就会尝试展开入侵，而中原王朝和欧洲的封建王国将会动员全国的军事力量发动反击，将蛮族的力量驱赶出去。注意，实施动员本身就是国家建立的根本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的。保持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是漫长的帝王时代位居顶层的帝王将相们最高的责任，其他所有的事物都是为了保持军事动员能力这一终极任务提供的配套服务。比如说，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推动农业生产，核心是为了保持粮食这一最核心的军备物质的稳定供应，让老百姓吃得更饱穿得更暖，是为了提升潜在兵员的身体素质。普及教育，核心是为了提升士兵的思想素质，提升他们在面对困难战局时的主观能动性，在绝境中寻求破局之法。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是为了凝聚人心，塑造强大的国家向心力，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国民保家卫国的战斗意志。总之，一切的一切最终都要归结到战争，所有动员的成果最终都要通过战争来予以检验。一旦检验无法通过，蛮族的铁骑就要越过边关，直冲中原，杀得血流成河，生灵涂炭，最终只能是中原陆沉，王朝易主。然而致命的问题在于，人心并不可信，人心从来不能坚守任何底线，而权力一定会腐蚀人心。在所有朝代的初期，中国的帝王将相都会谨守初心，牢记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赋予顶层的权贵以偌大的权力，甚至允许皇帝们家天下的资格，就是希望皇帝能够以天下为家，以守护家人的姿态看守好这片疆土，长期保持战争的能力。然而权力很快就会腐蚀人心，从最顶上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胥吏，所有在权力链条里浮沉的人类都会被权力蒙蔽上双眼，并最终只留下两个词，左边的眼睛里是贪腐，右边的眼睛里是享乐。于是整个国家的动员体系很快就会崩塌，从动员迅速裂变为收割，底层的老百姓会变成权力的收割对象，而不再是被动员的对象。权贵们会疯狂地发动圈地运动，收拢天下田土，而草民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国家的税赋体系也很快就会演变成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暴力体系。权力阶层会不遗余力地吸干老百姓的最后一丝骨血，不留任何余地。至于国家的动员能力以及应对北方蛮族的战争能力，就让他见鬼去吧。哪怕明天蛮族骑兵的弯刀就要砍下我的脑袋，也不影响我今天再多他一个铜板，再多吸一口民血。这就是权力的本性，在利欲熏心之下，朝堂之上只能是一群贪婪的恶魔。这是历史的规律，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而在欧洲那边情况同样恶劣，封建的贵族领主沉浸在横征暴敛和穷奢极侈之中，对于发展民生、兴修水利、普及教育这样的动员性管理动作基本上毫无兴趣。中国的大一统王朝还能在国祚初定的前30年保持励精图治、爱护民生的精神，在欧洲这边，朽烂的空气从最顶层的国王一直蔓延到最底层的骑士，甚至在所有的历史文件里 你都完全找不到欧洲的贵族们发展民生事务的任何记录。欧洲的自耕农很快就在整体上消失了，绝大部分的底层老百姓都变成了依附为某个领主的农奴，整个欧洲的底层管理逻辑很快就退化到了奴隶时代。欧洲因此长期发作大面积的饥荒，意思就是数十万人，对此欧洲的领主们压根就不在意。你们死就死了呗，作为奴隶无非就是损失了一点点流动性资产而已，过几年就回来了。就这样恶劣的情况，欧洲的贵族领主根本就无法动员手下的奴隶们起来打仗，战争的动员能力一步步的衰弱到接近零的程度。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模式很快就演变成了所谓的贵族武士团对决，即便是大国相争也无法进行国家总动员，只能是在贵族之中推选出数百名身体还算强壮的武士，两边噼里啪啦的假装打上一架，然后很有礼貌的停止战斗，根据打架的情况商量出战争的胜负结果，然后签订停战协议。这种扯淡的战争模式当然无法应对真正的外部敌人，所以一旦草原上的蛮族决定向西进攻，欧洲各封建王国压根就没有抵抗之力，无论是匈奴、突厥还是蒙古，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一直打到莱茵河畔，把此前不可一世的贵族领主们摁在地上狠狠地摩擦。第二，欧洲的天主教廷因此迅速壮大起来，作为原本洗脑的机构，天主教廷建立的三大宗教武装力量，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具备了在整个欧洲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封建领主已经完全丧失的底层动员能力，天主教廷多多少少还具备一点，还能通过宗教洗脑的手段吸纳底层的老百姓为教廷打仗，所以天主教廷很快就具备了压倒性的军事地位，甚至有些封建王国因为彻底丧失了军事动员能力，连治安都无法维持，被迫反过来邀请教廷的骑士团派人到王国承担驻守责任。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也就意味着世俗政权的权威性大幅削弱，整个欧洲逐渐演变为宗教王国，罗马教廷一家独大，成为整个欧洲的实际的统治者。天主教廷一手遮天，钳制思想，封杀科技，烧死异教徒，将欧洲带进了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事实上，这就是权力的本性。人类社会建立部落和国家，并赋予一小部分人以权力，让他们承担组织和管理责任，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维持整体上的动员能力，以应对自然灾难和战争这种的终极性危机。然而，权力一定会腐蚀人心，一定会将整个国家的管理阶层带进最黑暗的地狱，绝不会有例外。权力如果具象化，它一定是恶魔的形象，一手洒落金钱，一手操控人心，而在它的背后，就是地狱里燃烧的熊熊烈火。所以，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欧洲，都无法长期维持动员能力，老百姓都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们在权力的蹂躏之下毫无反抗之力，因此他们也对权力充满仇恨，并且拒绝被动员。唯一幸运的是，草原上的蛮族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建立稳固的同盟。而一旦这样的同盟建立起来，有一支强大的势力统一了草原，整合了蛮族的武装力量，那就是中原王朝和欧洲各封建王国的灭顶之灾，从来都没有例外。这种令人绝望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7世纪末期，终于在英国出现了些微的转机。此时在英国流行的信仰是新教，这算是天主教的改良版，对老百姓思想的钳制程度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那么高。1688年，英国的贵族们决心抛弃笃信天主教的国王，从荷兰找来了一名信奉新教的贵族担任国王，并且和他达成了一份即位协议，也就是著名的权力法案。按照这份权力法案的规定，国王的征税权和立法权都被拿走了，仅仅只保留了一些行政权。再到1722年，英国议会选出了英国的第一任首相，拿走了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并直接向议会负责。英国国王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最后逐渐弱化成了纯粹的吉祥物。当然，此时把控英国议会的议员，主要也还是各地的封建领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不过没关系，通过议会来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贵族们商量着办事，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整个国家的未来，相对于此前个别蠢货的钳纲独断，当然算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这算是黑暗时代撕开的第一道口子。 发展经济，促进民生，逐渐成为英国这个议会式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为了贵族的私人欲望扩张领土，逐渐不再是英国政府的执政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独立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当时英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以国战的心态，以举国之力集结重兵，强力镇压美国的独立军，战争一直都算是相对温和。英国的议员们也非常愿意接触美国方面派出的谈判使团。1782年，美英之间终于达成协议，美国宣布独立建国，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步步成长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再到1785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在当时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蒸汽机被迅速应用到纺织、水利、开矿等领域，人类自此进入了工业时代。根本性的改变还是要看拿破仑。1800年，拿破仑在法国的革命运动中横空出世，夺到了执政地位，并开始着手制定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正式发布，其主要内容是解放农奴，保障底层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规定所有国民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该法典严厉地约束政府，严厉禁止公权力侵害私权力。拿破仑法典确立了新时代法律的基本精神，私权力高于公权力。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优先保护私权力。拿破仑南征北战，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每到一地，他就强制推行拿破仑法典，解放农奴，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着手建立全新的治理秩序。拿破仑于1815年战败，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1821年中毒而死。不过他强力推行的拿破仑法典已经在欧洲大陆生根发芽，他所确定的私权力优先于公权力的观念已经在欧洲各国的老百姓之间形成了普遍共识。欧洲各国虽然击败了拿破仑，但是并不能消除拿破仑强行推广开来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也不能将拿破仑法典付之一炬。拿破仑死后，人人平等与限制公权力这两种观念逐渐成为了欧洲文明的基石，并最终形成了欧式的泛民主制度，给欧洲带来了100多年的繁荣。然而，就在这种人类历史的轨迹发生巨变的时刻，另外一种危机悄然而至，经济危机以一种绝对残酷的方式降临人间。它将要超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磨难，成为人类世界挥之不去的巨大痛苦。曾经人类世界建立部落和国家这样的动员机制是为了应对战争，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机制并不成功。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和欧洲的封建王国都无法长期保持动员能力，无法应对战争。在体制层面，两边都输得一败涂地。而到了工业时代，固定发作的经济危机将再次检验这个世界的动员机制，检验不通过的国家将会遭遇深入骨髓的痛苦。下面这一段在内容上属于下期节目的预告了。截至目前为止，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人类世界主要交出了两份动员机制的答卷。第一份是欧式的泛民主体制以及它的改良版，美国式的总统授权体制。我这里直接给出评价，欧式的泛民主体制已经陷入彻底的失败，已经彻底丧失了动员能力，只剩下了对整个国家和文明的巨大破坏力。而改良版的美国模式现在还在艰难的挣扎之中，还勉强具备些微的动员能力。第二份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总动员模式，这旗下主要有两种子类别，原始版本的苏联式和改良版的中国式。苏联的原始版本已经宣告失败，苏联也早已经正式解体。中国式的改良版本现在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说是比欧式泛民主体制那种彻底腐朽和死亡的状态要稍好一点点，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关于这一段的内容，我会在下一期再集中讲述。老蛮出品，必属精品，敬请期待。